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，很高兴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。那最近呢，我的工作有一点变化哈，我呢现在主要是担任一间教会的牧师，那么用我业余的时间呢来继续的为良友电台来做节目，所以呢晨曦的监制呢就继续邀请我，今年呢继续有六次的时间跟弟兄姊妹在良苑讲台里面呢来分享信息。那我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因为呢真的很难得再次的跟弟兄姊妹见面。那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哈，那么这次的复活节呢我们过得很有意义，因为呢我们组织了一次复活节的青年福音营，那有两间的教会呢一起啊，有100多位年轻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在3天的时间里边一起的来敬拜神，那一起来呢有一些的游戏的活动啊，也有一些的福音的信息。那这次呢我做他们的讲员，感谢主呢有3位的弟兄姊妹信主。我自己呢也在反省，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向年轻人来传福音呢？那我自己呢就得出一个结论，无论对方是谁，我们都应当传纯正的福音，因为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我相信呢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，到有一天呢一定能够帮助他来认识神的。主耶稣在复活以后，他有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，那他显现呢有几个目的哈。第一是向门徒来证明主耶稣他确实已经复活了，那第二呢就是向门徒讲述天国的道理，第三呢就是向门徒来颁布大使命。那之后呢他就升天，在升天的时候有天使预言主耶稣会再来。那这一段呢就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章1到11节，这个呢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，那题目呢是建立神的国。好，现在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把今天的经文先读出来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1到11节。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我很喜欢《使徒行传》，因为呢，《使徒行传》讲的是初期教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。那在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神是让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，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的。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呢，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注重个人灵命的成长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建立我们个人与神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但是呢，我劝勉弟兄姊妹，就是不单我们要注重个人灵命的成长，我们也要明白神的拯救的计划。那我们要从以个人为中心的信仰呢，就要转移到以神为中心的信仰。因为呢，我们是神伟大的拯救计划当中的一部分，那只有我们明白了神整个的拯救计划呢，我们自己个人的信仰才有意义。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也对我们的信心大有帮助。我们说呢，《使徒行传》跟《路加福音》呢是前传跟后传。那前传《路加福音》呢，就讲到旧约的预言，讲到主耶稣的降生，他在地上传道三年，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向门徒显现，颁布大使命，最后呢升天。那后传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就是讲到圣灵降临，新约圣经的开始，那耶路撒冷教会成立，那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，传到撒玛利亚，一直传到外邦，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。所以呢，使徒行传呢又被称为圣灵行传，因为呢是圣灵带领着使徒一起呢把福音传到各处去。我们说使徒行传还没有写完，那教会的历史呢一直在写，把福音怎么样从亚洲传到欧洲，传到南美洲，再传回到亚洲。我们相信呢，福音会一直传下去，一直传到地极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也正在继续的写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9章啊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继续的努力的传福音，一直到主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说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1-11节呢，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哈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在前书的时候呢，路加医生呢就从主耶稣的出生一直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。那《使徒行传》呢又从主耶稣的复活讲起，好像一个连续剧哈。那上一集讲完了，再讲下一集的时候呢，再重新的播放上一集最后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呢从主耶稣的复活讲起。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，证明他的复活，然后呢特别讲到一件事，就是讲说神国的事。可以说呢，主耶稣在地上40天的时间，他用了大部分的时间跟门徒所讲的一件事，就是讲说神国的事。那接下来呢，主耶稣就向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。那当他们明白了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呢也就比较容易明白大使命的，因为大使命跟神的国呢是紧密相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1-11节呢，也可以说是《使徒行传》的引言，因为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为主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。那这个呢，也是 整本的《使徒行传》的一个大纲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的最后啊，讲到主升天的时候呢，天使对主再来的预言，也就是当教会成立了，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世界了，那主就会再来了。那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一切都完全了。这个呢，就是神的一个完整的拯救的计划，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。当我们明白了神这个完整的拯救计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，就是一个努力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代。那我们更明白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按着主的大使命去行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，神永恒的计划呢，是建立神的国。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显现，那这个呢，讲到说主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。紧接着呢，他就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。那自从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开始传道呢，神的国一直是主耶稣他传讲的中心的信息。记不记得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，他就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劝勉这些人呢要悔改，预备进入神的国。那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，他也常常讲比喻，那这些比喻呢也常常被称为是神的国的比喻，或者是天国的比喻。那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呢，他也讲说神国的事。其实呢，讲说神国的事正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一个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么为什么神的国这么重要，成了主耶稣传道的重心呢？原来啊，建立神的国从始至终呢都是神的心意。我们说神的创造就是为了建立神的国，那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建立神的国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还是为了建立神的国，那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呢，也是为了建立神的国。那主再来，神的国就将会完全的实现了。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？神的国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呢？那神的国呢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属神的子民，住在属神的地方，过着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。我再说一次哈，那神的国呢，就是属神的子民，住在属神的地方，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过着一个顺服神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先从创造来看神的国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所以说呢，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也是属于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神就按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来创造人类，那也把人类呢安置在属神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说呢，神是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人类的主宰。神给人命令，要人呢来遵守，要人来顺服。其实神给人的命令很简单，神呢让人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。其实既说管理呢，神已经为人类创造好了，那万物呢也听从人类的话，管理呢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让人呢不要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个是神给人的命令。人如果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人就犯了罪，就违背了神，那个后果呢就是死亡。所以如果人要遵守神的命令呢，就会得到神的祝福， 那在神的创造当中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。本来在神的创造里边，那是非常的美好的，是非常的和谐的。但是人呢，经不住蛇的诱惑，结果就违背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吃了神不让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那当人违背了神，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人与神的关系就隔绝了，那神所创造的和谐也被人类的罪所破坏了。本来人呢应当听神的话，但是呢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人呢就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隔阂。那本来万物应当听人的话，但是呢如果人不听神的话，那做了一个坏的榜样，万物呢也不再听人的话了，所以人呢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。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因为自私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呢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离开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，从此人类就生活在混乱当中了。然而尽管人类违背神呢，但是神却定义要把人拯救回来，因为人类呢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呢神非常的爱人，也希望呢人能够回转归向他。当然神不是强迫人来回转，而是呢让人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，让人呢看到神的爱，主动的来回转归向神。所以呢神呢就在人类都犯罪的时候呢，他拣选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叫亚伯拉罕。神呢就赐福给他，跟他立约，说呢要把他的后裔啊带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地，并且呢让他的后裔成为神的子民，让他们顺服神，听神的话。那这些人呢就是以色列人，神要祝福以色列人，将他们呢带到属神的地方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家。那么这个属神的国家不单单是他们自己蒙福，而且呢神也应许要通过祝福以色列人，把整个的人类都带回到神的国里。那这个呢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的内容了。只可惜呢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听神的话，以至于呢他们犯罪拜偶像，受到神很多的惩罚，也给神的名啊都带来很多的羞辱。但是神的应许没有改变，神的心意没有改变，神还是要把属他的人带回到神的家里。所以呢到了神的时间，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来完成神的救恩。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，就是要重新建立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说呢，主耶稣来到世界啊，不是神突发奇想，那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，更准确的说呢是神拯救计划的中心。那神在之前呢预备了很多预备的工作，特别呢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呢做预备的工作，让人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也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要拯救人来归向他，那把神的心意呢启示给人类。那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他也宣告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他呢就是来拯救人，除去人类的罪，把人呢带回到神的国里。所以呢人一定要悔改，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呢 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。因为进入到神的国呢，就一定要听神的话，与神和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主啊，不单单是说哎呀信了主就算了，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是进入到神的国里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顺服神的生活。那我们这样做呢，也是在地上来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人看呢，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生活，和谐的生活，也让这个世界的人呢来羡慕这样一种的生活呢，也愿意悔改归向神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，主耶稣的大使命呢，就是让门徒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。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恩，接下来的工作呢，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完成。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呢，就把大使命颁布给他的门徒。那这个大使命呢，就记载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看使徒行传的大使命。那在大使命的主要的内容呢，就是差遣他的门徒出去来建立神的国，把人带到主耶稣的救恩里边与神和好，并且呢教导门徒们来顺服神，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在世界各地，在各个民族当中来建立属神的国度。那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就是这样说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便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看大使命呢是圣灵的工作。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呢，就是要他们等候圣灵，因为呢建立神的国不是人的工作，乃是神自己的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些门徒或者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所以只有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才有意义。若是只靠几个门徒把福音传遍天下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跑光了，不见了。彼得虽然比较勇敢，跟着主耶稣也三次不认主，所以呢他们靠他们自己真的是不可能完成主的大使命。然而圣灵降临以后，他们就都变成了福音的勇士了。那这个福音呢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传到地极。那耶路撒冷呢，就是表明神同在的象征，只有圣灵降临以后才真正有神的同在，是要在这里建立真正神的国。而且不单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，而且呢要把福音从这里开始一直传给以色列人，一直传到地极。这个工作本来是交给以色列人的，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完成。那现在呢，这些的门徒在圣灵降临以后呢，就接替以色列人来完成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的任务。所以呢，当圣灵降临以后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第一间教会，从此呢福音就传遍了天下。那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呢，是指的说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，也是给全世界所有人的。那犹太全地呢，本来是神的应许之地，那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，本来神在那里要建立神的国。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现在呢要让门徒把福音重新传遍犹太全地，在这里重新建立属神的国。那现在呢跟以前不同了，他们有主耶稣的福音，他们有圣灵的同在， 于是呢，在犹太全地各地的教会呢都建立起来了。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本来也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，被亚述国所灭，于是呢，他们就与外邦人通婚，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。但是他们也是神所拯救的人，所以呢，神就要通过主耶稣的福音，把他们真正的带回到神的国的当中。那福音呢，不单单是要传到神的应许之地，不单要传给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这个福音要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大使命呢，让他们把福音呢从犹太全地，从以色列人当中呢一直要传遍地极。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呢，神就拣选了一个人，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。那他呢就在几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，一直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。那我们再看教会的历史啊，这个福音呢就从罗马帝国一直传播出去，现在呢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。当然还有一些地方，还有一些民族，他们不接受主耶稣的福音，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，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主，接受主的救恩。那今天的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要进入神完美的国度。天使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怎么样去，他还会怎么样再来。我们相信主耶稣他一定会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永远的与神同在了，会进入神完美的国度。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在地上挣扎了，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主改变，那我们呢就可以在神的国里边享受神一切的丰盛，过着一个荣美的荣耀的生活。那我想给弟兄姊妹几道的思考题哈。第一，你有没有真正的与神和好呢？第二，你有没有敬畏神顺服神呢？那第三，你有没有真正的来执行主的大使命，为主做见证呢？盼望今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呢，我们就按着神的心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活在神的国里边，不断的来建立神的国，拓展神的国度。好，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
星星星星为耶稣